我们今年的主题与主同行，第一季与主同心同行，第二季与主同道同行，第三季与主同活同行，第四季就是现在与主同工同行。不知道各位同行到第几季了，应当越来越与主同心，越来越与主同道同活，然后与主同工。圣经非常多论到与神同工的事情，不过今天我们只强调，这是神给人极大的尊荣，这是人享受极大的特权，这是我们获得极大的恩典。我们的观念需要正确，与神同工就是侍奉神，做神的工，不是我们给神什么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德帮神成就什么，应该先有正确的观点，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尊荣，因为神可以完全不用我们，他的事做得更好，成全得更快，但神却愿意用我们。虽然我们做得不好，虽然做得很慢，他却耐心地扶持我们，提携我们，使我们跟他一同做，而能够成就他的大功。那神这么伟大，我们这么渺小，当你多想想的时候啊，你就会感恩，侍奉就越来越快乐。刚才各位唱那首诗歌，不知道唱的时候心中真的快乐，还是就跟着歌唱而已。那说侍奉主耶稣真快乐啊，你要懂得这圣经里讲的一些真理，你真的会快乐。因为这么伟大的神，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我们这些人呢，说有大概都没有，命立都不会立，可是神却把这样伟大的工作可以交给人去，真是尊荣。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一点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件事情，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神创造人，就是要人与他同工。从创造开始，你就知道人存在是干什么，为什么有人，人应该达到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你掌握得清楚，你就明白神实在很奇妙很伟大。创造的记载我们刚刚读过了，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等一下我请又出来了，那么等一下我就给你们找出来神到底为什么造人。那么从这一段记载呢，是可以看到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合成一件事，所以是三合一的目的，不过可以分三面来讲。那我就念给各位听，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什么形象，按照我们的什么样式造人，这是第一个目的，请各位记在心里。 但是这个目的是为着以下的目的。所以神为什么造人？人活着为什么？第一，要像神。等一下我再分析啊。但神接下来使他们干什么？管理，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么当然包括花草树木，包括各种的水果，包括所有东西，地上的全地。神造他自己形象造人，要人像他，接下来是要人管理。神会创造啊，请各位回答，神会不会管理？当然会。神管得好还是人管得好？这就去想了，为什么神自己不管呢？神造好了，造了这一切日月星辰，造了这么伟大的宇宙，造了我们生活的地球，而且是美好的情境。神的一个心意目的交给人管，人造神的形象被造，然后神要人来替他管理。替神管理就是与神同工，换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侍奉神。神一开始造人的目的就盼望人向他，然后侍奉他。那么第三，接下来我等一下再详细说明，请看第28节。神就干什么？赐福。神是要把福分给人的。请问神造人是要人痛苦还是要人快乐？哪一样？因为神是要赐福给人的，神不是要人受苦的。那当然今天这个世界正好反过来，佛家告诉我们，人生老病死之外，什么海无边呐？苦海无边呐！人生用一个苦字去描写它啊，那其实不是上帝的意思，不是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在这里三件事又合在一件事里面。我先讲第一件事啊，第一件事，神要人像他，目的是像他之后替他管理，侍奉他。侍奉他是要让人享受神的福气，也就是要人能够快乐。神不是要人痛苦，所以人被造以后被神放在什么园里面？伊甸园，用两个字叫什么园？乐园。对了，伊甸园就是乐园。当人离开神被赶出乐园，所以有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失乐园，失掉了乐园。那我今天等一下回到要强调，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替他工作，替他管理，与他同工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什么人能与神同工呢？什么人能替神管理呢？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若不是造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这个狗和猫就不能管，连狮子老虎也没不能管。唯有最后造的人，这个人他是造神的形象，造神的样式被造。我们当然不要误解，以为神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不是这个外表的物质形象。神是照着他的属灵形象， 因为神是灵。那么属灵形象，被造的人有被造的灵性。人跟动物猫狗不同，因为人是万物之什么之灵。以后人就成为了怎样的人，叫做有灵的活人。神把灵性赐给人，因为神是灵，造作神的形象而造。全世界也只有人会敬拜神，你从来没有看到一群猫在那边唱圣诗啊，然后组织猫诗班，没有的哈，只有我们这边有人诗班啊。狗也不会敬拜神啊，动物不会敬拜神，他们没有与神沟通的灵。人是造神形象造的，人有被造的灵性，神是完全的理性，所以人有被造的理性，人才能够跟神同工，来思考，来判断，来决策，来计划，来分析，思想、情感、意志的功能，我们是高超的，我们是有向着神被造的，我们有被造的理性，是模仿向着神那完全的理性，神的完美理性创造宇宙伟大的万有。神要我们用被造的理性去管理神所造的万有，但还有很重要的，神是有完美的德性，所以人被造有德性的功能，有被造的德性。神的德性太多，美德太多，慈爱、公义、圣洁、良善，各种各种的美德。那么神就要把这些美德能够放在人的里面，让人能够把神的美德活出来。人越来越多，神希望遍满地面，要人用慈爱相待，要人真诚相待，要人圣洁相待，公义相待，怜悯相待，良善相待，这是美好的境界。当大家都活在这种神美德的境界，然后一同侍奉神，一同替神管理神所造的，享受神创造万有的福分，有真正的喜乐，原是神的计划。那我们晓得啊，很可惜了，神有一个条件，要把神当作神。人是被造的，人是按神形象而造的，神希望人的目标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人不要忘记，我们是人啊，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被造的人，应该敬畏、顺从、遵照神的意思，我们才能在地上好好的管理，你才能够享受在这种情境中的快乐。神的伟大很多很多面，最伟大的一面，他给被造的人有一个自由选择，你敬不敬畏神，你听不听神，照不照神的意思，或者你要背弃神，你要拒绝神，你要反叛神的计划。那么神就给人一个考验，我想我简单的不要多说啊，各位很熟悉，无论怎么考验的方法，圣经说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伊甸园两棵树，一棵树你吃了之后能够永远不死，一棵树吃了之后就要死，那叫做分别善恶树。神说这两棵啊， 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除这两颗之外，各种水果都可以吃，但是就是一棵树不能吃，就是这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那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考验，实在想不通，被造的人这么多树通通不吃，偏偏吃那一棵不可以吃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人误用了神给他的最大的恩典，可以自由选择吃不吃。那人的选择后来就是不吃，啊，不是不吃神造的其他的美好的，啊，偏偏吃不可吃的一颗。那么这个就是代表人变成了不听神的话，不照神的意思，背逆神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人类悲剧的开始，这就是人类以后被赶出了美好的乐园，不能跟神有很良好的关系，就跟神隔绝了。那就是灵性，我们的灵性变成一种死的状态，不能活动了，人跟神之间有了隔阂。虽然人的灵性还想去敬拜神，可是找不到神了，以致拜了很多很多不是神的，我们以为神的。我们中国古代其实都很敬畏天的，就是对于神的心还是在寻求。你去读古代的周朝以前的书，论到上帝，论到天，其实就是老天爷啊，就是创造万有的神，不过人因为离神太远了就找不到。举一两个简单的例子嘛，你看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他生日才过没几天啊，没讲错吧？孔老夫子各位不认识啊？孔丘啊，孔丘就是孔老夫子了，孔子他说啊，我15岁而志于学，30而什么而立，40而什么，50而知什么。哇，师范很厉害啊！天命是什么？哇，知天命就是他知道老天的意思，上帝的意思。那自古以来我们的皇帝啊，他也敬天的，每一个皇帝敬天，不过他把自己看得最高，他叫做什么子啊？天子，天子，他是老天的儿子啊，那是独特的关系。我好多次到过北京的天坛，去的时候我就存一个心呢，我说到底中国历代皇帝在拜什么啊？这个坛啊，就去找，到处找，到处找啊！现在考试班，请问找到什么样的拜的一个像没有啊？你们去过没有啊？没去过，哎呀，啊，去过。那请问各位好了，天坛如果你们去过，你们到底拜什么啊？就是拜天嘛，什么都没有。我找几遍就找不到，我很想是不是在拜关公，没有，是不是拜诸葛亮，也不是，拜马祖也不是。这个后来中国人拜的一大堆东西啊，什么释迦牟尼佛陀都没有，都没有，就是拜天。天其实在古人的心里面呢，那就是在掌管万有的这一位。所以孔子说啊，天何言哉，天不必讲话，事实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你看宇宙万有吧，春夏秋冬，请问现在变什么季了？哦，你看穿着西装不会太热了，秋季来了，以后慢慢变冬天了， 再过了春天又来了，啊，再过难受夏天又来了，这个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慢慢树叶就要掉了，以后就枯了，明年春天树叶又来了。所以孔子说啊，天不必讲话，你叫天讲什么话呢？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那古人敬天，但是后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现在很多人拜的一大堆，看到大山翻不过去就拜山神，大海走不进去就拜海神，江河日月就有河神、太阳神、月亮神、月亮娘娘，那什么都拜了。拜到后来你们家大门还有什么神啊？炒菜的灶还有什么神啊？哦，土地生长万物，土地有什么？土地公。那么这个拜了还不过瘾啊，关公了不起啊，关公我是很佩服的，骑这个赤兔马，手拿青龙刀，哇，英勇无比，过五关还会什么？所以关公拿来拜了哈。你们今天去餐馆吃饭，餐馆里大半在拜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拜关公啊？关公是很会炒菜吗？好像不是嘛哈，他不会做饭的，怎么拜关公呢？后来我去打听为什么，其实这个是从中国陕西人开始啊。这里如果有陕西人你们要知道啊，这个陕西因为关公是陕西人，这个陕西人是最会做生意的，这个晋商嘛，啊，我讲错了，对不起啊，两个都是西啊，山西，对了，山西，啊，好了，谢谢你们的这个提醒，啊，山西，对了啊，这个山西人晋商，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晋商代表，姓什么？姓国，叫国什么？郭台铭，他搞这个 Apple 手机的嘛哈，到处都有他的工厂，好，晋商，山西人。因为做生意啊，最重要要讲诚信，若不讲诚信呢，生意做不下去的。而一个诚信的代表人物，最了不起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谁啊？关公嘛。他身在曹营，心在哪里啊？在想刘备了。曹操给他吃给他喝，吃了喝了住的都好，可是心里面想刘备啊。你说哎呀，这个岂不是岂有此理吗？可是他是真的忠于汉室，忠于刘备啊，他就是一直要想回去，所以他是一个很忠诚，然后护驾他两个嫂嫂，历尽许多苦难啊，终于让刘备跟他的夫人都可以团聚啊。哇，关公是一个非常有忠义、仁义、讲信用，所以做生意的人特别尊重这个关公。那饭店是生意的一种嘛，你来吃吧，你订10块钱的菜一定能够给你吃到该有10块钱的内容，不过他们都要赚的了，当然要赚一点钱的嘛哈。那就是说不会给你骗你的了，你订的是这个什么牛肉，他不会给你兔子肉，你订的是猪肉，他不会给你是鸭肉，就是说相信的，你相信他诚信做生意啊。我讲到哪里去了？三国演义。好，哦，我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本来是跟人的关系很近，人有灵性嘛，人就是可以跟神来往，可是因为人后来背逆神了，不听神的话，结果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迷糊，越来越乱，越来越乱，乱到 我们今天没有真正敬拜真神，而落在偶像的里面。神要让人为他做工，第一个是重要的条件呢，人真的应该敬畏神，信服神，然后真能够把神的美德活出来，神的荣耀活出来，要不然很难与神同工。那现在我们就要强调，神要人像他，把他生命活出来，其实是真正能够荣耀神的途径啊。所以神怎么办？神就在2020年前差遣他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耶稣来到地上做什么？他第一件最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再有神的形象。请记住啊，神差他儿子耶稣来，当然我们都知道替我们罪定了十字架，流出他的血洗清我们的罪过，一切拒绝悖逆抵挡神的罪过，以及我们因抵挡神悖逆神而犯的许多许多罪行都被耶稣宝血洗清。更重要的，耶稣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天父的右边，赐圣灵给我们，人得到神的灵住在心里，那就是神荣耀的生命。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重新进到人里面。神创造人的基本目的要人像他，以后人越来越不像神，人跟人就充满了仇恨、嫉妒、纷争，这个问题第一家庭就发生，因为亚当夏娃以后就有争吵，然后两个儿子，大儿子该隐就把小儿子亚伯杀了。为什么杀？因为嫉妒，然后仇恨，凶杀。神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他就欺骗上帝，这个世界就活在嫉妒、纷争、恼恨、凶杀、欺骗，没有真理，没有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他的荣耀恢复到人的里面，他要新造我们，要把人给新造，重新创造。怎么重新创造？人接受耶稣，让耶稣的宝血洗净，让耶稣的生命进到里面，圣灵把这个生命不断活出来。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的荧幕上已经打出来，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为要让我们重新有管理的权柄，重新与神同工，神第一步要改变我们，从亏缺神的荣耀变成恢复神的荣耀，再新造，让我们有真理、仁义、圣洁、良善、圣等等的美德恢复到里面。那感谢神，这已经成就在基督徒身上。当然我们要继续不断进步。我记得上个月跟你们讲与主同活，讲到最后有说同活在什么中， 很快就忘记哈。这样也好，我以后就专门讲一篇道，讲到我离开为止哈。反正你们就忘记，同活在荣耀中，怎么忘记了？好，同活在荣耀中，还有现在的荣耀，还有什么荣耀？将来的荣耀。讲现在荣耀，我曾经跟你们提过，神拯救我们，他有很奇妙的目的，除了圣灵在里面工作，还借着万事都互相什么，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是什么又答不清楚了哈。益处就是得荣耀，益处就是效法神儿子的什么模样。所以神拯救我们，借主耶稣基督洗清罪过，这是消极一面的而已了。更重要的，要把神的形象，神儿子的模样不断成就在我们里面。当神儿子的模样越来越充分，你才能好好的与神同工，要不然神很难让他的工作借我们成全。神要我们先让他管理，才能替他管理。一个不让神管理，必不能替神管理。请记住这重要的话，你想替神管理，要先干什么？让神管理。凡不让神管理，必不能替神管理。这已经很明显在亚当夏娃身上发现了。当初替神管理非常有权柄，我们都知道他把所有动物起名字，那就听他的嘛。不然如果跑去跟张伟康长老，你的名字给你改一改，另外取一个，请问愿不愿意？哎呦，他不答哈。你们哪一个愿意啊？我给你随便改名字哈。好了，你不叫徐世新了，我给你另外叫一个哈。啊，他，那我没有这个权柄了，我哪里有这个权柄呢？这是权柄，乖乖的，狮子来了，你叫狮子 ，OK， 我叫狮子。你叫老虎 ，OK， 你叫鳄鱼，你叫什么叫什么，他通通听，他很有权柄管理这一切。那个时候你就不担心有什么会朝你的蚊子、苍蝇、蟑螂，他们都不敢朝你的，通通听你的。可是现在啊，我们真是失去了权柄了。你不要说管更大的范围，小小的事都管不了。当你真的恢复有神的荣耀、神的形象，虽然还在地上，我们还难以管狮子老虎，可是你就学习将来替神管理的基本原则，到在那将来的世界，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没有交给天使管，乃是交给人管。人算什么？神竟顾念我们。我们现在是比天使微小，然而神已经把荣耀尊贵都要赐给我们。可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就学习来替神管理，替神管理很多很多面来学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24节告诉我们，请荧幕打出来，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大家一同念：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我们学习侍奉神，当然很明显的很容易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的方式很多，所以诗班是一种侍奉，许多长老们很辛苦为教会计划，为教会推动很多事，许多执事们都在那一边执行，在那边进行很多很多事，很多辅导们，很多团契主席们，团契同工们都在侍奉。那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来这边一同敬拜就是一个侍奉。如果你今天看到哪一个你认识的弟兄姊妹没有来，因为今天空凳子很多啊，第一排第二排都有空凳子哈，不知道以前上礼拜坐的是谁我都忘记了哈。你们看了哦，怎么不见了，请问今天下午回去干什么？打电话，对了哈。今天早上身体不舒服吗？今天早上有什么特别事情吗？我没看到你啊。如果你这样去关怀弟兄姊妹，这就是侍奉的一种。好，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教会的侍奉太多了，那很多很多面，我就不详细多讲。其实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所以上下文讲的丈夫做一个好丈夫，这叫侍奉主；妻子做好妻子，侍奉主；父母好父母，儿女好儿女，主人好主人，仆人好仆人，公司做主管做好主管，公司做雇员，请问做什么雇员？这叫什么？侍奉主。这是你去读哥罗西书更多一点看，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无论做什么，我好像问过你们，再问一次，弟兄们回答，你们好好爱妻子，这叫做什么？姐妹们，请你们回答，好好顺服丈夫，这叫什么？哎，请记住啊，那不要再多讲了。你做工程师上班，好好做工程师，在公司里荣神一人，你做医生，你做教授，你做会计师，你做任何事工，都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把最好的成果献给神，这都叫侍奉神。那当然有这样心，你一定会关心神的家，参与神家的侍奉，寻求能够投身的一个工作角色，发挥神所给你的恩赐，教会就能兴旺起来，教会就能建立起来。因为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要擘饼纪念主，我就不能讲太多，但是我再总结一下，神创造万有，神统管万有，但神的心是希望他所造的人来替他管理，而替他管理，第一，他把我们造得能够像他的至少德性，应当把他的美德活出来，用他的理性给我们的理性，借着他赐我们的灵性来与神保持好的关系，理性来做恰当的构思，你就侍奉他，做他的托付你做的事。当你在这样进行中，你一定会享受侍奉主 所蒙的福分，享受神的同在，荣耀神的生命，侍奉神的生命，一定会享受神的福分和心灵的喜乐。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神允许我们被许多的事情、困难、挫折还会包围，但内心的喜乐不会失去，在那永恒的境界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了。在那里刚才说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耶稣告诉那一些拿五千赚五千的人，拿两千赚两千的人，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什么快乐吧。良善忠心，这是指着我们品格这一面的提升，好好去做他的仆人，就是与他同工侍奉他，他要把更多事派我们管理，继续与他同工，还要享受主人的快乐。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奇妙的计划，我们十分渺小，在你的面前真是微不足道，真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竟这样爱我们。唯愿你的计划不断实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若有慕道的朋友，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求你的圣道运行在心中，让他们听到能够信到，接受恩主耶稣基督在心中做救主，做人生的主，以致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已经信主的新造的人，帮助我们不断成长，灵里丰盛，更像恩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以致你能用我们，与我们同工，我们与你同工，让你的计划在世上借我们成全。你也给我们经验，因侍奉你满有的喜乐，充足的喜乐，属灵的福分。请垂听我们献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接受神要赐属灵的福气，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接下来要举行纪念主耶稣圣餐，我们欢迎在座每一位能够参加圣餐，纪念神儿子主耶稣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像这饼剥开来一样，他的身体被铁钉、被枪刺伤而破碎，像这葡萄汁所代表的一样，耶稣的宝血流出来洗清我们的罪。所以如果慕道的朋友 你也了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更诚心盼望早早你也接受耶稣。那已经信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感谢赞美神大恩典牺牲他的爱子，感谢赞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的爱而舍命来救我们。所以领饼和杯要心里充满感恩，充满纪念他的爱，也把自己的爱献给主。那耶稣说他去到父那里还要再回来接我们，所以我们的心等候他早一点回来，能够到天家与主同在。所以每一次领着饼喝着杯就等候主耶稣再来。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过程常常又会有软弱，有跌倒，有犯罪，我们赶快省察，在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求神儿子主耶稣的血再洗净我们，领受这饼和杯对你就有属灵的益处。若没有认罪悔改，圣经也警告我们很危险，会吃喝自己的罪，会得不到神赐福。所以我们下面就要进行弟兄姊妹一同纪念感恩等候省察认罪领受饼和杯。那么等饼和杯传的时候，慕道朋友啊，你还没有受洗归主，我们请你暂时不拿这饼不拿这杯啊，因为这是合于圣经里面的体统。等你快快信耶稣，快快受洗，然后一同领用啊。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尊主恩言》啊，唱两节，请侍奉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唱两节。
我今遵照救主恩言，谦卑到主尊前，主我来共领这圣言，乃为要记念你，当下往各个他山上，你的释迦不宽，替我成为
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这样奇妙的爱，舍命的爱，身体破开当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把我们罪人带回到天父的怀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心存感恩，纪念主的爱，也等候主的再来，也相信主 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罪过。我们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来唱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
我今挣扎救主恩言，谦卑到主尊权，主我来过
想，默祷，默念，相信他在天上必纪念我们。我们一同感恩敬虔的心，同领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分给众人说：“这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亲爱天父，看到这杯所表明主的宝血，我们真体会圣经的话，你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用这宝血立约，我们非常有把握主把我们救到永远的美好天家，也相信这宝血的大能天天伴随得胜撒旦魔鬼，地上活出分别为圣荣神一人的生活。愿这杯蒙赐福，众人得到 属灵的成长。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下面这一首诗歌，主啊，我今来。
我是何等欢喜，聆听救主说道，我为你追流出宝血，使你同得荣耀。主啊，进来，我进来救你，求主洗净我罪孽，洗净在宝血里。我本软弱可怜，心上毫无能力，唯主能显救恩奇功，救我脱离罪圈。主啊，进来，我进来救你，求主洗净我罪愆，洗净在宝血里，求主赐我圣灵，充满在我的心，更求我主恩上加恩，变成救主荣幸。
我们同存感恩敬畏的心，领受主的杯。我们唱最后一节，
求主赐我圣灵，充满在我心中，更变成救主荣幸。主啊，进来，我进来救你，求主洗净我罪孽，洗净在宝血里。
我们起立，但愿尊贵、颂赞、荣耀都归圣父、 圣子、圣灵，直到永远。阿们。
迎接这个礼拜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第一位于小磊。第二位唐荣兴、唐荣平、许兰英、林桂峰，我们欢迎。谢谢。谢谢，请坐。第三位李娜。好，再问一下哈，大家的这个左手边有没有？中间左手边，中间右手边，最右边啊，有人从远地回来了，我们也都欢迎哈，感谢主呀。好，我们请刚刚介绍的这些新朋友，请你们能够待会儿到前面钢琴前面，好，我们会有专人的这个同工为您介绍教会。也谢谢大家，我们默祷以后我们就去上主日学啊，谢谢。